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回。做完了一切防御之后，韩立才放下心来，取出了灰色小剑符宝，盘膝坐下来，开始施法。他的想法呀，是在最短的时间内驱动符宝飞起攻敌呀。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陆师兄终于在青蛟旗上聚集了足够多的灵气，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只见他停止了挥舞旗子，而把旗尖呢猛然冲韩立一指，顿时十几道半月形的青色风刃争先恐后的从旗尖上窜出，轰隆的冲向了韩立。这些风刃的速度太快了，刚才还在陆师兄那边，可眨眼间就已经到了韩立的这头。真不愧是风系法术啊，攻击的速度比其他属性的法术快了一半还要多。要不是事先做好了防护的准备，韩立恐怕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被这些风刃斩成了十来截啊。韩立心里正在吃惊之时，风刃和最外层的金刚环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青色和黄色的光芒闪耀个不停，还发出了呼呼的凄切声。等光芒全都消失的时候，原本光滑无比的钢环外壁上多了十几道纵横交错的尺许长的沟槽，整个法器已经显得是破破烂烂。不过呀，幸亏此法器在被攻击的时候是不停转动的，才没有让这些风刃攻击到同一个部位，否则早已破环而入了。这种结果，韩立和陆师兄都感到了意外呀。韩立是觉得这钢环法器原本用途虽然并不是专门防御的，但它呢可是货真价实的上品法器呀，质地材料那是无话可说呀。可真没想到，只是区区的风刃就能把它切割的七零八落，几乎就要彻底的毁掉了。这不禁让他忧心忡忡，不知能否接下对方后续的攻势。陆师兄则更为愕然，这青蛟旗在顶级法器中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是他为了配合自身的灵根属性，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弄到手的。这个法器不但能毫不费力地瞬发出风刃术等简单的法术，而且呀，因为吸纳了一定的灵气，让所有从旗上发出的风属性攻击都是经过增幅过的，所以刚才的那些风刃看起来只是最简单的初级下阶法术，可实际上啊，他们每一枚的威力都足可以和中阶的法术相媲美了。哎，就是说刚才的攻击啊，咱们看着看似简单，可实际上啊，是一下子集中了十几个中阶法术的狂轰滥炸。可就是这样，竟然连最外层的那个巨环也未曾攻破呀，这让陆师兄怎能不心中凛然，对韩立更加的害怕起来。韩立和陆师兄虽然都感到了对方的棘手和双方下面的举动，可大不一样的呀。韩立因为还在设法驱动符宝，不愿半途而废，所以明知道对方下面的进攻肯定会凌厉无比，但也只有硬着头皮苦撑下去。而陆师兄啊，更是心思过人，一见韩立从刚才摆开的防御架势到如今的攻击结束，整个人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知道对方一定在准备杀手锏了，不是施展某个高阶的法术攻击，就是在驱使一个厉害的法器。因此他毫不迟疑，再次把灵气啊狂注入到了手中的大旗，把旗尖冲着韩立一阵猛点，向对面激射出一连串的青色风刃流。这次的风刃体呢 体型比较小，但是胜在持续不断，连绵不绝，形成了一股长长的青色激流，气势惊人的奔涌过去，让青光和寒光再次产生了激烈的撞击。这一次啊，韩立身前的钢环只维持了短短的片刻时间，就忽然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声，黄光打散，那件上品的金钢环终于寿终正寝，被密密麻麻的锋刃给击得粉碎。没有了阻碍的锋刃激流，毫不客气的长驱直入，却被早已等待多时的另一件顶级法器玄铁盾给挡住了去路，接着又爆发了无光和青光的再次对撞。玄铁盾可和那钢环法器大不一样，首先两者的品阶差了一级，这盾牌可是和青蛟旗同一等级的顶级法器，在修仙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是很罕见之物，而钢环却只是上品法器，虽不能说是什么大陆货色吧，人人都有，但是稍微有点身价的修仙者还是有机会持有那么一两件的，因此呢只是略微稀少一些罢了。其次啊，这铁盾虽然没有一丝的攻击力，但却是专门的防御法器，其防御力可不是钢环那样模棱两可的四不像可比的，不但坚厚结实，而且盾面上还附有几种专门的防御法术，让其防御性威力大增。所以啊，看似疯狂至极的数十上百锋刃组成的攻击流，却被飘在韩立面前的铁盾给毫不费力地截了下来，就如同屹立在激流中的岩石一样，散发着黑色的冰冷无光，纹丝不动，一副绰绰有余的样子。陆师兄见此心里大怒啊，但表面上却只是冷哼了一声，他把双手一抖，其间处的锋刃不再往外冒了，但握住旗杆的双手却突白光大冒，让其体内的灵力如同泄了口的洪水一样，争先恐后的涌入进了旗杆之内。这青蛟旗得了如此庞大的灵力做后盾之后，旗面上的青光更加耀眼了，如同在黑夜里升起了一只青色的太阳，让人不敢直视。而陆师兄呢，因为法力损失太大，脸色极为苍白，他一脸的狠辣神色，看样子他深知夜长梦多，准备出绝招拼命了。随着陆师兄的一声低吼，他双手一用力，把青蛟旗呼的一下子抛向了半空中，然后手指飞快的翻转掐诀，接着呀用手指一点旗子，大喝一声化蛟。只见青蛟旗光芒四射，青光盈盈，这一瞬间呢竟成为了一只十几来丈长的青色巨蛟，栩栩如生，张牙舞爪，和旗面上绣的那只是一模一样啊。去，陆师兄一点犹豫都没有啊，手指一挥，那青蛟立即是张开巨口，恶狠狠地向韩立正面扑来。就听当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蛟首一头扎上了那玄铁盾上，青光和黑光光焰同时大涨，似乎一时间是旗鼓相当。但是啊，没过多久，盾牌上的黑光迅速的变弱下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黯然无光。眼看此盾就要落个和前件法器一样的下场的时候，却从其后面传了一声清冷的声音：“收。”铁盾随着此声马上变小起来，并飞快的后退。这样一来啊，青蛟气焰大涨，尾随其后猛追啊，大有要把韩立和此盾一口全吞下去的意思。可就在此时，原本盘膝而坐的韩立身上突然飞起了一道数丈长的灰蒙蒙光华， 呈巨剑形状，竟毫不示弱的一剑抵住了交手，互相纠缠起来。半空中一会儿青光压住了灰芒，一会儿灰芒又克制住了青光，一时半刻之间不分上下。而铁盾则恢复成了巴掌大小的圆形后，落入到了韩立的手中，被他反手间收进了储物袋。这个时候他全身的法力都要用来指挥福宝进行攻击，再无余力使出此盾牌了。这一回福宝所化的灰芒明显比上回击杀黄衣人时不可同日而语，光从他所化的剑光中就可以看出来，威力起码大了三四倍还要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要知道，这个福宝在那个金光上人的手里的时候，只能化为尺许长的灰芒。等到了韩立手中练习驱雾术的时候，这福宝则成了数尺长的光芒。但当韩立功力深入击杀黄衣人的时候，被驱动的福宝呢，又一度变为了丈许长的模样。到了如今呢，韩立的法力已经有了11层，再驱动此福宝的时候，则不但长度大变，有2-3丈之长，而且就连形态也隐隐呈现出了巨剑形状，光华耀目，金芒流动，变得气势惊人，让人侧目而视。若非如此，这福宝还真不一定能抵挡得了青蛟起义所化成的那恶蛟的猛攻啊。由此可见，福宝的威力啊，不但取决于封印在其内的法宝威力如何，而且还和修仙者的法力精深程度大有关系。越是那高深之人，越是能把福宝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真不知道当自己筑基成功之后，再驱使这福宝的时候，此福宝又会呈现出什么形态。韩立在指挥辉光与青蛟缠斗之时，不知为何竟会分神的突发奇想。韩立和陆师兄法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剑符和青蛟旗上，所有身心都用在操纵他们互相争斗，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疏忽。可这样一来呀，他们同样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和法力另施展其他手段来克敌制胜了。他们很清楚，只要有一方稍微一大意，就会立刻捣毁人亡，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在青蛟和巨剑的互相呼应之下，韩立和陆师兄的争斗竟然演变成了一场看谁法力最先耗尽的持久战。等到二人意识到残余法力的多少才是此次争斗的关键的时候，都不约而同了采用了增加自己灵力的方法，分别掏出了一块灵石握在了各自的手中，以补充自身的灵力流失。只不过陆师兄的是一块低阶风属性灵石，而韩立的则是一块中阶土属性灵石。这个发现让韩立对面的陆师兄脸色很难看，惊怒异常啊。像韩立这样的练气气弟子啊，竟然会拥有只有门内筑基期以上修仙者才能弄到手的中阶灵石，这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谁都知道中阶灵石可以比这个低阶灵石补充灵力快得多，这样一来呢，在补充灵力上他可是吃了大亏喽。不过陆师兄转念一想，他法力原本就比对方深厚得多，即使对方的灵石补充灵力快了一点，那也坚持不了太久。毕竟啊，这一点点的法力补充和时时刻刻的法力损耗比起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想到这里，陆师兄再次冷静了下来，重新凝定了心神， 可是当韩立下一个动作出现在眼中的时候，陆师兄脸色再次变了起来，带有一丝丝的愕然和难以置信之色。韩立呢，竟当着陆师兄的面把身上的蓝色护罩给自动撤除了，把真身光明正大的显露在了陆师兄的眼前。陆师兄即使再是聪颖过人，也被对方的举动给弄得心中一阵的糊涂，不知道这韩立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狐狸卖的是什么药啊，难道他就不怕自己一记锋刃过去就轻易的取下他的性命吗？陆师兄的心思在脑海中转了几转，没有迟疑多久，果断地伸出左手往虚空中一比划，一道淡淡的青色锋刃就要成型了。可是还没等陆师兄把此锋刃彻底凝聚出并甩向对面，空中的那只和青蛟死缠在一起的巨剑突然光芒大震，竟趁他分心使用锋刃之际，猛然甩开了青蛟，直奔陆师兄本人飞射而来。这一下子陆师兄心里一惊啊，也吓得不轻。如果他坚持要把锋刃成型并甩射出去，也许此举可以取了韩立的性命，可同样啊，在巨剑的斩击之下，那他肯定也是性命不保，双方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同归于尽。虽然他身前还有一道锋墙始终没有消散，可这巨剑既然能和青蛟旗所画的青蛟相抗衡，那这飓风绝对被巨剑轻轻一戳就会轻易的被击破，肯定拦不住其分毫时间。这样的结果可绝对不是陆师兄想要的，他还有远大的前程，美好的未来，绝不愿在这个荒山荒岭的和一位连具体来历都不知道的家伙共葬此地。想到这里，他不急多想，急忙左手一抖，把锋刃给撤掉，再把全身法力猛地往蛟旗上狂输，把青蛟往回一招。那青蛟真不愧为风属性法器所化的形魂呐、啊！竟然在陆师兄的全力催动之下，后发先至，在半路上就截住了韩立的巨剑，再一次争斗起来。见到这个景象，陆师兄大松了一口气，出了一身的冷汗呐、啊。于是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陆师兄几次另行施法想要偷袭韩立，可是每一次都被韩立用同样的手法硬生生的给逼退了回去，还是拿没有护照的韩立没有丝毫办法，这让陆师兄是冤屈无比呀、啊，只好自持法力深厚和对方一点点的消耗下去吧。而这个时候的韩立呢，却开始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根根形状各异的小草、茎块之类的东西，往嘴里边不停地塞去，并大口地咀嚼了起来，让陆师兄看的是目瞪口呆，不知道对方又在搞什么鬼。这种猜不出对手意图而一头雾水的情形，让陆师兄大感不妙，有了一份不好的预感。但太过爱惜小命的他，即使心计再远超常人，一时之间呢却是无计可施。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陆师兄的心慢慢的更加沉重了。当最后青蛟身上的青光逐渐淡去的时候，巨剑的灰芒仍然是耀眼如初，陆师兄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惊恐，声嘶力竭的大喊起来：
不可能，明明我的法力远超于你，即使有中介灵石进行补充，你也不可能到现在还有余力，应该比我更早耗尽法力才对。
眼看着青蛟啊是摇摇欲坠，陆师兄的大喊就像掉进了陷阱里的疯狗进行最后的狂吠，充满了不甘呐、啊。韩立呢，见自己的图谋一点一点的实现，不禁展颜一笑，可听了对方的话之后呢， 嘴角微微一撇，微笑又变成了冷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回。